弟兄姐妹晚安，请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今天下午夜牧师带我们读过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如果你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传道人还有许多基督徒蛮喜欢提到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不要一直无论在职场上甚至在服事里面，不要一直只是卖力的往前去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得力。可是在提到这一段经文，注重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并不是每一位强调要等候神，听起来有点奇怪。他们从这段经文告诉你要重新得力，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重新得力，对不对？对吧？他不是叫你努力去重新得力，他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就必重新得力，所以你不要只是注意重新得力。好，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要重新得力需要等候神，我发现好像也不是每一位真的留心去思考或者去教导什么是等候神，怎么样等候神，似乎觉得这句话这个词很自然，大家都懂事的，其实可能我不一定都懂你知道现在世界上有更多的神的儿女开始更注意等候神，这是很好的现象。可是有的时候听他们提到等候神，他们会强调说现在我已经学会每一天等候主一个小时我觉得有的人他们强调等候神是在强调等候，可是我觉得等候神应该强调的是神，对吧？不太一样，对不对？等候神的重点不是等候，是神。在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无论遇见什么需要，我们觉得我们的需要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是等候神的很基本的含义，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种习惯？无论你遇见什么你总是要把眼目转向神仰望他，期待从他得到帮助。就像大卫在诗篇六十二篇说的，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另外一句话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以前的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 Authorized Version 钦定本英文圣经，把它翻译做Waiting on God 大概是，可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我们中间我猜有一些弟兄姊妹用 NIV 对不对？ NIV 这一句话这一节圣经好像翻译作Hope in you 对不对？ Hope in 怎么讲？ Whose hope is 是不是他意思就是说那些把他的盼望放在神身上的人我们很多人认为等候神是喜安堂的招牌道，而喜安堂听等候神听久了，如果看到 NIV 这样翻，就觉得说明明是等候神，怎么翻成这样？可是其实他翻的并没有错，那是等候神的一部分的含义。你如果读诗篇，你就知道大卫讲到等候神，圣经里面最多讲到等候神的就是大卫。大卫在诗篇里面讲等候神，包含这一件事。那个意思就是你把一切的盼望都放在神的身上，你有没有这样？如果你现在学会每一天有一个小时安静，你说你学会用一个小时等候神，可是当你遇见需要的时候，你却抱怨，或者是你只是想要从 哪里去得到帮助，那你还没有真的学习等候神，你知道吗？等候神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无论你发现有什么需要，你感觉到有什么需要，你总是把眼目转向神，你知道你所有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你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那是等候神的一个意思。所以等候神包括 waiting for God， waiting for God。 以前我的牧师比较喜欢讲另外一面，他说这里的等候神不是 waiting for God， 乃是 waiting on God。 waiting for God 好像是你神不在那里，你还有一个需要，所以你等着神来，等着神来做工。其实那也是对，那也是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神的意思。我的牧师荣教是为什么会这样讲，我知道了，因为很多人比较懂那一方面的道理，可是不够明白另外一面，就是即使我们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等候他。那个等候就不是 waiting for God， 乃是 waiting on God， waiting upon God。 意思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成语我们把它翻译作伺候神，不过这个翻译也没有太完全，那意思就是神已经在那里，我们就是与他同在，就是这样。你能不能想到等候神这个字眼的时候，能够有这些意识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中文因为是照着英文的钦定本的翻法来翻，翻成等候神，所以我们中文的等候不太有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对不对？等候明显的就是我跟你约好3点钟见面，2:50我就到了，等着你来，那种叫等候嘛。英文用 wait 这个字可能还比较有丰富一点的含义。我们刚刚发现它用不同的那个叫呢 preposition 是不是介系词，就会有不同的含义。 waiting for God， waiting on God， 不一样的含义。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天主教的用词。天主教讲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称它叫做默观。听过这个，对不对？以前天主教叫默观，对不对？对吧？英文它用的字眼是 contemplation， 知道这个字吗 ？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 那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沉思默想的意思。可是有一个意思就是注目凝视，就是把 fix your eyes on Jesus， 你注视耶稣，把你的眼目定住在主身上。那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改教之后，宗教改革，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更正教就是我们今天称的基督教，有一点把这一方面忽略了。不是所有的更正教，可是还是有不少人把这个忽略，他们把当时的罗马教会一些觉得不太正确、有点错谬的地方要改正过来，好像连有一些好的都一起把它丢到一边去了。其实这件事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会如果办一个营会，是住在一个营地，尤其是年轻人的营会，他们有时候早上会安排有晨更，那是灵修的时间。可是基督教的营会灵修晨更都怎么晨更，你知道吗？就是定规一段经文，写了几个讨论提纲，然后弟兄姊妹7-8个人围在那里，大家读了那个经文，然后大家就开始分享那个经文的内容，最后留几分钟祷告，那个叫灵修。天主教就不是这样做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圣本笃修道院，因为有基督教的一个营会，他们借用那个场地。早上起来我灵修之后很早，我就在那个四围逛一逛，我看见那些神父修女们，他们在一个地方灯光不是很亮的地方，他们没有谁讲话，也没有特别要读什么圣经，有的人把圣经摆在前面，可是他们多半的时候，有的时候闭着眼睛，有的时候睁着眼睛，他们就是安静。也许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操练，默观 contemplation。 默想跟默观不完全一样， 有默想，有默观。默想的目的其实是要引向默观。什么叫默观？对不起，我讲了半天这个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默就是静默，安静那个默，观是观看的观，默观。或者你换一句话来讲，你说注视耶稣，你知道那是整个福音的核心，那个是神的旨意的核心，他想要我们注意他，想要我们注视他，想要我们看他。基督徒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是很重要的经文，那里提到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对吧？哦，很多人讲到希伯来书，强调那卷书讲到信心，才不是，那卷书更核心的不是讲到信心，而是讲到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事实上在那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用的仰望这个字眼其实翻得非常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久了以后，可能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都把仰望意思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前面我们应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想要从神那里晓得他怎么带领我们，我们称那个叫做我们仰望主，对吧？你有时候这样用的不是吗？仰望主的带领。也许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有需要，你遇见一个困难，也许你生病了，你的事业产生一个问题，有的年轻人他们学业上有问题，有的是家庭上有问题，那他们来祷告期待神帮助他们，他们说我们要仰望耶稣。其实希伯来书在那里讲仰望耶稣的时候才不是这样的意思嘞，可以包含这样的意思，但它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在那里用了一个希腊字，那个希腊字是一个很丰富的字，事实上如果你把希腊那个字母拼起来蛮长的一个字，那个字把几个不同的意思拼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字，那个字包含了至少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消极的，就是你把你的眼目从其他的事物那里转离过来，转移开那些事物， turn your eyes away from other things。 第二部分是 and fix on Jesus， 就是来定住在耶稣身上。所以你有唱过像这样的诗歌吧，他说当转眼望耶稣，对吧？哦，那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眼目从其他事物转移来望耶稣。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讲得很好，他说信心最好的一个定义之一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看耶稣。那就是转移你的眼目的意思嘛。那个重点其实不是转移你的眼目，是定住在耶稣身上，对不对？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为什么需要先转移你的眼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容易把我们的注意，把我们的眼睛放在神之外其他的事物上面。就是基督徒正在从事属灵的事的时候都有可能这样，所以我们才常常需要把我们的眼目转离来定住在耶稣身上。昨天我给大家这一份单章，这里面有四个内容，有没有人没有拿到举一下手，我的妻子可以给你。如果你昨天拿过今天没有带来，请不要再拿，我昨天忘了告诉大家，你这几天最好带着。后面还有人要，谢慧帮我发一下，后面还有人要，谢谢。这四份单章其中有一份叫内在的生活，在第四段那里说，他说我们的心思往往逗留在一件事物上，而不是神自己。他讲得很清楚，很好，我们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另外一篇是讲等候神，对不对？然后只要你能够，就是花几分钟的时间也好，就是单单等候啊，不需要想要做别的事，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可是你要一定要知道，等候神的最核心的事情就是叫我们注视耶稣，请不要忘记这一件事，好吗？所以你不要只是一天有一个小时等候主，好不好？大卫讲到等候神，诗篇二十五篇他说，我终日等候耶和华。怎么样能够终日等候耶和华？如果等候神的意思只是坐在那边闭上眼睛安静，像我们刚刚聚会所做的一样，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终日等候耶和华呢？ 就如同我们也不可能不住的祷告，如果祷告的意思是一定要开口祈求什么事的话，当我们明白有的时候没有说什么话，我们的心是很安静的，意识到神的同在，即使我们在忙别的事，那也是等候。 OK， 那我们有办法做到不住的祷告，终日等候神也是这样。你可以在做别的事的时候，你的心停留在主的身上。你可能需要花心思在你正在手边忙的事，或者在读书，或者在照顾小孩等等，可是你的心还是可以知道说，我现在心是安置在神的里面。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事情，那叫做等候神，终日等候神啊。当然我不应该反对用等候神这个字眼，毕竟那是圣经用的，虽然我们中文找不到合适的字翻得更完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加上一点转折，一提到等候神就能够像我刚刚一样把它自己翻译一下，好，翻译成那个样那就很好。可是我想你想到天主教用的另外一个词也许也会帮助你，就是那就是一个默观，就是安安静静的注视神。我自己所读过讲到等候神讲的最好的书，我认为最好的书就是安祖穆瑞穆安德烈所写的等候神，他就是很简单，他的题目就叫做 Waiting on God。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不像我们有时候教导等候神会做许多奇妙的见证，一个人学习等候神以后，哇哦，他的原来失败的事业就起死回生，他晓得等候神以后那个很不听话的孩子就哇改变了，等候神以后病得到医治，确实有的人经历这些事。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这些见证听久了以后，我们把等候神只当作一个我们怎么样从神得到祝福得到帮助的一个手段，可是不是的，圣经讲到等候神绝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到等候神，那是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他想要我们跟他联合，他想要我们注意他注视他，他想要我们看他。那穆安德利的书我喜欢他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里面不太多提到这些例证，有偶尔提到一点一个比喻一个说法，可是他本着圣经，凡是圣经里面提到等候神的经文他几乎都提到了，他讲得非常好。他在那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五旬节之前主在复活升天之前他不是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圣灵从上浇灌在他们身上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觉得等候神是为了圣灵的临到，那也是对的，那是主告诉我们的事嘛。可是穆安德利讲得很好，我很同意他所讲，他说我们的主在升天之前，他复活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他是要他们学习一件事，不只是为了圣灵的临到，而且是为了学习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应该继续过怎么样的生活。我想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大卫说我终日等候耶和华，知道我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了得着圣灵充满或者为了得到一个什么祝福才去等候神，而是当你得到祝福以后我们仍然继续学习过那样的生活，也许那个更要紧。只要你愿意这样做，多少会得到祝福。花一点时间安静，有的时候你如果认真想要这样学习，开始你会觉得得到的并不多，你不要因此灰心。有的人开始听见人家要这样说，听起来也有道理，就学习去安静，一安静就发现哇，平常没想到的事都跑出来了，就思念就非常的杂乱。然后他就去问人家，你我等候主的时候到底要想什么？有的人会告诉你说什么都不要想，只要想耶稣。有的人告诉你说要想神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对的了。可是你知道我们等候主去安静的时候会想到一个平常没有想到的事，不一定是错的事，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安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事却没有想到。 所以当我们去安静的时候就会想到，所以那不一定是错的事。事实上我们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那是其中一个方式嘛。可是那个常常会搅扰我们，对不对？我们明明是要安静，你就想起一些事要去做。哎，我教导，如果你真有心要学习，我教导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身边常常预备着一张纸片和一支笔，特别你想要去祷告的时候，就预备一个这个放在旁边，你去安静，有可能三分钟之后你就想起一件应该去做的事。如果那件事不是紧急的事，你就睁开眼睛，用几句话确定之后再看，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写下来，然后把它放在一边，继续安静，你就不会被打岔，懂我意思吗？当然，如果你闭上眼睛以后，安静一下，你想到的事是，厨房好像瓦斯没有关，那你不要写下来，就去看一下嘛。可是我们想到的是多半没有那么紧急啦。如果你真有心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你可以试试看。有的人当他们发现他们这样安静就有很多杂乱的思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适合这样做。你弄错了，你才适合了，你才，而且你需要。我们的心借着这个才知道我们的心有多么杂乱，对吧？我们常常可以唱说唯独耶稣，等到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智慧手机，也没有 iPad， 也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朋友可以聊天，也没有一本书可以看，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日子很难挨，一下子才过五分钟啊，你就知道你里面有多么贫乏，你没有办法跟自己同在，对不对？你也没有真的认识唯独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去操练，即使该开始的时候觉得得到不多，有恒的操练就会发现开始不一样。好几年前我在我们台北的校园团契他们出版的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校园杂志上面看到一篇文章，他提到有一个神学院，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神学院会安排这种聚会，他们办了一个退休会，请了一个讲员，那个讲员预先告诉那些要来参加的神学生一些来参加营会的条件，他不是只告诉他们要读什么经文，刚好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参加这个营会不准带什么东西，猜猜看他们不准带什么？扑克牌当然不准带啊，围棋不准带，不过他没有写这些了，他叫他们不准带智慧型手机，手机都不准带了，管他智慧不智慧， iPad 电脑属灵书刊，你想到了这些他们都不准带，只能带圣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让他们带笔记本跟笔，反正多半的东西都不能带。好，那几天的退休会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发现那个退休会一天安排两堂聚会，每一堂只有一个半小时。那这一个半小时做什么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办特会，一个半小时一定像我这样讲员就来讲一个小时嘛，他才没有呢。那个讲员来讲20分钟，其他都在带他们安静，安静就真的安静，就是不说话了。那20分钟他讲什么呢？教导他们如何安静。好，一天就那3个小时聚会，对不对？其他时间很长哦，其他时间没有 iPad 在，对不对？不能上网，也不能够玩游戏，甚至没有属灵书刊可以看。然后他有一个要求更可怕，他说不准交谈。哦，你可以想象那些神学生第一天真难挨啊，那么长的时间，你又不能一直在宿舍睡觉，对不对？可是到了第二天他们就渐入佳境，到了最后一天，那些学生里面有不少人觉得很想要再多有一个礼拜，可是他们并不需要，因为现在是回到日常生活，去把你在这里操练的事情实行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在聚会有安静也是这样了，你不要在聚会觉得很难来，哎，聚会中那个安静那么几分钟不够的，那只是教导你学习怎么操练， 你需要在平常的生活这样做，而且要操练到一个地步，到后来你无论做什么事，你的心真正的安息在神的手中，而且你一切的盼望在他的里面。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你也觉得注视耶稣很满足，你的心就是像这样，神想要我们这样。那个故事里面提到，在那个之后，如果那个神学院有同学发现另外一个同学在校园里面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词的，然后不晓得在干什么，他们都不会觉得他很奇怪，他们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们借着那样学习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如果你不能够在平常，比方基督徒的聚会，还有你的生活里面多操练这些，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特别分出一些时间来。像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他们会特别分出时间来，有的分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的分出更长的时间，他们去天主教的修道会里面，去修道院里面去过修道士的生活。他们不是要变成修道士，他们就过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这样的生活，为了要真正的学习去安静。这不是年纪大的人才做的事。你有没有听过法国有一个泰哲团体，一个团体叫泰哲，泰哲他们就是让大家可以去那边分出时间来，去那边安静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有的还可以稍微长一点。而且我告诉你，去的人一大半都是年轻人。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想要学习这个。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平常在聚会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学习这些，我们不一定需要特别分出长的时间才这样做。我看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教宗那个故事里面把教宗的名字写错了，因为他提到他若望保禄什么多少世，可是若望保禄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教宗叫若望保禄。若望保禄二世就是前前任的教宗，就是做了二十几年的那个教宗，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教宗之一，波兰籍的那个教宗，我猜是他了。有一天他的秘书，他的一些主教友重要的事找他，都整个梵蒂冈都找不到他，后来找了好久，他们才试试看去一个梵蒂冈一个小一点的教堂，我猜是有米开朗基罗画着壁画的那个西斯廷教堂吧，发现教宗一个人在那里。他们很着急，终于找到他，就问他说教宗你在这里做什么？教宗就笑一笑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跟主说，主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然后那些秘书跟主教就等着他继续讲，发现他没有想要继续讲的样子，就说那后来呢？他说没有什么后来，我就是跟主说，主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你看我们都觉得这个完了以后接下去呢，对吧？今天也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如果你要等候神，然后等候神会带来什么呢？我们想的是这个。对了，等候神常常会带来一些祝福，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等候神本身就是目的。神造我们的目的，他想要我们与他同在。下一次试试看，学习像这个教宗所做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对自己说，主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那就这样就好了。然后用一点时间在那里，如果分心了就再讲一遍，主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在我们很自然的经常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很自然的有习惯注视耶稣之前，我们都需要像大卫一样不时的学习一件事，就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对吧？那是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说的话。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他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有一个进步一点的叙述，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可是我相信，在你经常这样看见主常在你眼前之前，我们都不时需要操练，把 主摆在我们的眼前，把这个当作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操练之一，好不好？那今天我要照着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他用了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提到 eagle， 提到鹰。圣经里面好几次用鹰来讲到神的百姓，所以有一些人用一种方式来讲说，我们基督徒是鹰式圣徒，是鹰一样的 eagle style 的圣徒。我想那个讲的蛮好的。鹰是上帝所造的鸟类里面一个很奇特的鸟类，它巨大，它的一些特性都成为神好像借着这个要让我们学习一个属天的百姓应该像怎么样子。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虽然脚还踏在这个地上，可是神称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对不对？对吧？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同时有一种有点矛盾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就是一脚踏在有限上面，一脚踏在无限上面。你如果不是这样，无论哪一边你没有踏着，你都不是一个健全正常的基督徒。你如果觉得你两脚都踏在地上，低下头看确实都两脚踏在地上，你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你不是一个健全的基督徒。虽然你拼命祷告，可是你祷告的东西，你常常祷告，你祷告的东西都是你的事业能够更成功，你的家庭能够更和乐美满，孩子能够更怎么样，所有这些事你不是很健全的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一脚踏在永恒里面才对。可是如果你两脚都踏在永恒，我觉得也很奇怪。那不是神建造我们的方式，他让我们还活在世上，有许多事情你应该像但以理一样，他那么属天，可是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面是最认真的一个同事，对不对？对吧？对不对啦？人家找不到他了，想要挑他毛病找茬的人都找不到，错误过失。基督徒应该像这样，可是他仍然是一个属天的人。我觉得神要把我们属天的部分说得清楚，他用的最精彩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像鹰一样。我们试试看来讲一点这个。鹰是飞在高空的，不像鸡走在地上嘛，是不是？鸡走在地上，所以他眼睛一直看着地，什么时候找到一只肥大的虫子，哇哦，是他最快乐的事，他就会叫一叫吃。基督徒常常就这样，你听他们做见证就知道，主怎么样医治他啦，叫他的孩子学业很成功啦，叫他的事业怎么样啦，他充满了感恩。如果你的感谢都是这些的话，你跟那个鸡差不多，咬到一只虫子就叫啊，就很高兴啊，做见证这样。做那个见证是好的，你不应该只做那种见证。我们是属天的百姓。鹰不一样，鹰飞在高空，所以它的食物跟鸡不一样的。科学家相信鹰的眼睛是很特别的，它可以在飞在高空的时候就像有望远镜一样，可以看到地面一英里远的地面的一只小兔子。可是它如果看近的东西也不会因此就近老花眼一样看不到近的东西，不会的，它可以调整它的视力，它不需要我们有一个眼镜这样看是近视，这样看是老花，它不需要这样，他可以调整他的视力。我从小眼睛蛮好的，40岁以后很明显有一点老花。你们的魏牧师那个时候在菲律宾的时候，我30几岁的时候我去那里碰到他，他就送我一个老花眼镜。我说干嘛？他说迟早用得着。我虽然有那个老花眼镜，我尽量不要戴，我放在我的书桌上，我随身也携带一个老花眼镜，需要的时候才戴，所以我觉得我这20年来好像没有退化太多。那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近视眼，我一直都 1.5 2.0 的。可是我很确定300公尺外有一只兔子， I can't identify， 我认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可是鹰可以在1500公尺的高空上面看到一只兔子俯冲下来吃新鲜的兔肉。所以如果你在属天的高空，你的食物会不一样。 什么让你兴奋的事情，什么让你饱足的事，也会不一样。鹰飞在高空，因此它常常，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实际的情景，也可以说那是一个比喻的情景，就是它常常可以凌驾在暴风雨之上。如果你搭过飞机，你知道下面可能今天是阴雨的天气，飞越高一点的高空，看起来往上看全部都晴空万里嘛，对不对？那虽然鹰其实没有办法飞越所有的云层那么高了，低一点的云层可以，可是我想那譬喻性的说法也是可以的。那鹰不是只有飞在高空的时候才这样，它就是停在它的巢窝的时候，它都像一个属天的鸟儿。为什么呢？当他意识到有暴风雨、有危险来到的时候，你猜鹰会怎么做？如果是麻雀，它就会很热闹了。这些动物啊，它们常常比人类更敏感地意识到有危险来到。不知道是上帝只给其他的生物这些本能，不给人类，还是人类堕落以后失去这个？不过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也不是人类堕落以后失去，而是人类太把他们注意专注在世上的事上，所以就不太注意这些东西，慢慢就失去这种能力。可是很多其他的受造物对大自然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对不对？鸟类也是这样。那麻雀当意识到有暴风雨临到的时候，他们可热闹，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等到真的暴风雨来到，他已经精疲力竭。鹰不一样，鹰越是意识到危险，他就越安静。他在巢窝上，他的安静不是睡觉，很警醒的预备着，一旦暴风雨真的来到，他就振翅高飞，飞在暴风雨之上。他储备的力量，我觉得以赛亚是在讲这一件事。他们要重新得力，要向鹰展翅上腾。你可能没有真的这样看过这些情景，可是我这样描述，你应该大致上可以描述出那个，可以描绘出那个图画来，对不对？试试看，常常在你心里面描绘出这种图画，这是神这样写，想要你做的事，好叫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也效法那个样式，效法鹰一样。我很喜欢现在我们在台湾年轻人喜欢用一个字眼，可能国内也很多年轻人这样用，叫做淡定。听过这个吗？啊？淡定是广东话，对不对？香港出来的，我们这里有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吗？有没有？有。广东话淡定怎么说？你知道这个字吗？就是淡定。这个字我觉得蛮好的哈，你一定要学习这件事，好不好？就是管他。听见一个不好的消息，管他外面怎么样，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淡定的就好了，像鹰一样。你想要重新得力，一定要学会这个，不要以为每一次遇见这个就迫切祷告啊，讲很多祷告话，不一定是需要这样。就是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人家也懂这个事。他说：“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这是《九阳真经》里面的话。管他怎么狠，管他怎么饿，我自己争气，一口争气足就好了，那就淡定的意思。对不起了，我用各种方式讲，你懂我的意思吧？揣摩一下那种味道。下一次你听见一个不好的消息，正在惊慌的时候，记起来这一件事，说，就对自己说，我要淡定，深呼吸一下，安静一下，像鹰一样，那就是等候神的意思。鹰可以飞在高空，你知道，这个是救恩要带给我们的事。圣灵临到我们，不是只要给我们一些超凡的经历。圣灵临到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是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因为圣经很多次提到，神能够把圣灵浇灌下来，跟耶稣升天有密切的关系。我从得救以后，就常常听见传道人说，初代的门徒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是传耶稣的复活，这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只对一半。后来我注意到《使徒行传》里面几乎每一次提到他们 传讲耶稣的复活都同时会讲一件事，就是他怎么样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升天。也许你可以这样了解，主耶稣复活又升天，把天清理干净了，把魔鬼赶下那个境界，然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好叫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是主耶稣把天带给我们。你也可以这样明白，好像主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所以我们提到我们经历救恩的时候，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对吧？以弗所书第二章还加了一句话说，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如果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现在发生的事，是不是现在发生的事？因为他讲到受洗嘛，受洗是现在受洗吧，不是进天堂才受洗，对不对？那么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也是现在可以经历的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很多事情会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对吧？在高一点的地方，很多你原来在意的事就不会那么在意，同意吗？有的人个子比较小，像我们的叶牧师，他刚刚今天下午说他是沙盖，我猜沙盖比你还矮小，不过你没有像沙盖那么胖。说沙盖胖是我们说的，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讲啊。叶牧师从来不会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就有自卑感，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心灵健壮，可是有一些人有哈，啊，看到那种170几公分、180公分的，有自卑感。我们在台北有101大楼，对不对？你知道你在101大楼往下看，那个180公分、150公分有什么区别？没啥区别啦。你站高一点，看起来在意的事就不在意了。我知道了，有的人会说，可是问题是其他人没有站在101高楼上看我。那你相信我，不会每一个人都那样看你，你何必在意那些那样看你的人，对吧？总有另外一些人是正确的看你，那就好。那你若在高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应该看远一点。像我们开车哈，开小轿车，如果前面有一部货车，就很想超过它，因为看不到它前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自己开一个高一点的 van 就好了，就换别人很想超过你啊，因为你站高一点，就看得远一点，对不对？哎，这个很重要哎。我们常常很多麻烦都是因为看得不远，一遇见一个难处就痛不欲生。其实我们想一想，以前发生的那个困难的事，现在剩下什么呢？没剩下什么嘛，对不对？那你现在遇见的困难，有那么需要觉得那么绝望吗？不用了。我看那个 Joe Austin 所写的书，你知道谁叫 Joe Austin？ 写《活出美好》那本书的作者，他有另外一本书，新的书叫做《在这时刻》，是吧？我不是很喜欢他的神学，我不是完全同意他写的东西，可是我翻了一下他的书，特别看看他里面写的一些故事，我喜欢看故事。他里面提到一个有趣的东西，他说有一个大企业的老板，那个 CEO 在他的办公室，当然一个很漂亮的办公室，挂了一幅很漂亮的画。你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会在他办公室挂什么画？他那个画上面有一艘船，这个蛮相称的哈，对吧？啊，在海里面，这个应该叫什么？破风破浪前进嘛，哦，很有那个进取心，才不嘞！那一艘船不是这样，那艘船搁浅在沙滩上。哎，一个企业家，一个大企业的 CEO， 干嘛挂一幅搁浅的船在他的那个上面？如果有人问他这一件事，他就请他们去看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叫做潮落潮起。你知道什么叫潮吗？ Tide， T-I-D-E， Tide， 你知道什么东西？就涨潮落潮，听懂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的是落潮的时候，可是一定会有涨潮的时候来到，对不对？船就会再一次浮起来。当然是比喻啦，因为大船如果真搁浅在沙滩上，涨潮大概不会差别这么大把它浮起来，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可是很好的想法，你懂那意思吧？下一次你觉得你在低潮的时候，不要就在那边做过度的反应，因为还会有涨潮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时辰是专为你的。记得这一件事好吗？有潮落，也会有潮起。如果你站高一点，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你不但可以看得远，你可以看得够远，甚至看到黄金彼岸，看到死亡的对岸，看到永恒的另外一边，那就会很不一样。也许你跟我一样听过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劳苦侍奉主多年以后回到美国，搭船回去啊，船进纽约港的时候，哇，人山人海，都在欢迎跟他同船坐在头等舱的一个有名的人物。那个故事没有讲到是谁，我猜是老罗斯福总统吧，因为老罗斯福总统特别喜欢到非洲去打猎，你们知道这个吗？就是 Theodore Roosevelt， 听过这个吧？他是美国第几任总统？23，我忘了。所以有一只有名的熊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你知道吗？叫 Teddy Bear， 知道吧？泰迪熊是用老罗斯福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很多人欢迎他，这个宣教士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有人欢迎他，而且有点心酸酸的，心里面就觉得说，主，你看我忠心服侍你，我回家没有什么人欢迎我。就在这个时候，主对他的心说话，主说，孩子，你还没有回家，你还没有回家，这不是真正你的家，对不对？到那一天你回天家，那就不一样。如果你走，你住的地方够高，你就可以看到更远，看到永恒。我们应该常常这样过生活，你不知道吗？神想我们像鹰一样这样过生活。鹰飞在高空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我自己特别喜欢看鹰，如果在天上看就很好。可是我有一次很近距离的看鹰，就在旁边，在你们 Stanley Park 吧，好像是，对不对？以前有人把鹰放在肩膀上，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拍照，那是 Stanley Park， 对不对？我特别喜欢看鹰的翅膀，你知道鹰飞在高空常常有一个特点，就它有时候不太需要拍很多翅膀，就可以一直在那滑翔，那看起来很过瘾，对不对？很潇洒，很过瘾，哈、哦，很帅。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科学影片，他们说科学家观测过一头鹰飞了200英里没有拍一次翅膀，呼，那很了不起哦，200英里大概可以到蝙蝠去了，对不对？还不到，中途也没有。我在你们这里不知道要用什么距离来讲，我在台湾很容易讲，从台北到高雄，一只鹰从台北飞到高雄没有拍过翅膀，但那个有一点特别啦，可是居然可以这样。它其实你仔细看，它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它有时候会好像要拍去动一下。科学家认为那些鹰并不是说只要把翅膀伸着就可以这样，它把它的焦点，它注意力放在调整它羽毛的角度上面。你有没有看过鹰的羽毛？鹰的羽毛有很多层次，你看过鸡的羽毛吧？现在很多年轻人连鸡都没有看过，只看过鸡腿。大致上鸡只有两种羽毛，一个长一点的羽毛，一个短一点羽毛。短一点羽毛拿来做鸡毛毯子，你大概也没看过鸡毛毯子啊。可是鹰的羽毛的层次多多了。我们飞机哈、能够飞上高空是学鹰的，你知道吧？飞机的机翼啊，后方有一个起飞跟降落会有一个东西降下来的吧？那叫襟翼，在旁边那个叫副翼，对吧？羽信，襟翼跟副翼，还有尾翼啊。那你襟翼放下来的时候，增加阻力，也就增加浮力啊，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借着增加的浮力才能够飞上高空，才能浮在空中。等等，反正就是靠着这个。 可是飞机很笨重，不是吗？那种飞机可以很自由的随便停下来转个弯，那个都是现在在科技影片里面才看得到，我们现在的飞机都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地步。可是鹰可以，它们的羽毛的构造复杂多了，它们调整羽毛的角度顺着气流。我觉得这个用来说明我们过一个等候神亲近神的生活再合适不过了。你不是把焦点放在怎么样更有力量的拍翅膀，研究翅膀的构造，那个机械的效用，你不是研究这些。同样的，我们不是研究我们怎么样可以侍奉主更有能力，怎么样做更好，我们把更多的焦点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那个意思可能是改变一下我们的想法，改变一下我们口中讲的话，改个口，转个念，哎，你就发现你可以趁着气流感觉不一样。你们知道100年前写的一个童话故事，就是 Peter Pan， 叫小飞侠，看过这个吧？有没有啦？里面不是有一个小精灵吗？精灵它会飞，它有翅膀会飞，它有金粉撒在你身上，你就会飞，对不对？甚至可以撒在一艘船上，连船都会飞，看过没有啦？你们不会都不看这个的吧？我们不是都看这个东西长大的吗？那里面有一个伦敦来的一个小男孩叫 John， 对不对？那个 John 看见 Peter Pan， 发现他根本不需要金粉，也没有翅膀就会飞，就很羡慕。他就问 Peter Pan 说：“我怎么样像你一样可以飞？” Peter Pan 跟他说：“你只要想着那些甜美的事、奇妙的事，你就会飞。”我同意这个。我也常常觉得我会飞。我们可以这样想。有的时候你用一点时间安静，你意识到神在那里，你觉得他的同在是甜美的，他是你整个生命的核心，他是万王之王，可是却是你的最亲密的一位。你觉得你仿佛跟他遨游在天际里面。今天我们这些人家看着哪有，你就坐在那里而已。可是你不要轻看，我们今天好像只是在心灵里面的经历，有一天都会变成实际，这是我完全相信的事。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下一次试试看好吗？用甜美的思想，用奇妙的思想，使你装上鹰的翅膀，翱翔于天空。为了这个，我们神有时候要操练我们，我们不是立刻就会飞了，鹰也不是长大就立刻会飞，它需要训练的。摩西观看过鹰怎么样训练它的小鹰，我想，所以他在《生命记》里面他提到这一件事。摩西在旷野牧养的时候，有很多机会观看大自然，对不对？对吧？幸亏摩西的时代没有 iPad。现在你把年轻人放在像摩西那个旷野，放他一个礼拜回来，他可能也没看过鹰，因为都在看他的智慧小手机。我听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不喜欢去逛动物园，宁可养他的电子鸡。怎么那么傻啦？上帝造的大自然丰富多了，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丰盛满足。那摩西不是这样，他观看鹰，那鹰把巢窝筑在高一点的地方，他拿粗一点的树枝筑成那个窝的架构，再细一点的树枝把它坚固起来，然后加上一些柔软的树叶做好窝，在里面下蛋，然后孵出雏鹰来。那他喂食一段时间以后，鹰长大一点，应该要飞了。青少年鹰，我不知道母鹰怎么样告诉鹰它要飞。无论怎么样，大概没有一只小鹰自动就想飞，因为在那里舒服多了，对不对？所以母鹰没办法，就开始用翅膀拍它，把它拍下去。你猜那个小鹰会做什么事？紧紧的抓住那个巢窝，所以 他妈妈后来没办法，只好用他的喙，就是用他的嘴巴把那个最粗的树枝就抽掉一根。
哦，
抽掉这根会怎么样？但还不会倒，是很危险。再抽掉第二根的时候，巢就破坏了，那小鹰就掉下去。我常常喜欢问人家说：“你猜小鹰掉下去第一件事做什么事？”啊？你们都知道我有陷阱，不敢回答了。小鹰掉下去会做什么事吗？比较多人会回答拍翅膀，有可能。可是我比较喜欢认为他们会先尖叫，因为很多基督徒都先尖叫，对吧？抱怨啊，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啊？打电话请人为他祷告啊，等等。可是后来发现没有用，只好开始拍翅膀。那正是母婴的目的，他不会立刻就学会，所以母婴不会就让他这样出巢窝去飞了。他会监督着，在上面监督着，看他差不多了，会飞到他下面来接取他，对不对？然后再训练一次。摩西就这样形容的，请你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十一节一起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对吧？摩西形容得很生动，不是吗？后面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神有时候就是这样训练我们啦。下一次你遇见不顺利的环境，你不要只想脱离那个环境，好吗？那是神训练我们的地方。你知道，如果你有鹰的翅膀，或者说你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有基督复活超越的生命，我想你相信一件事，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使我们痛苦，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对不对？可是那正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你怎么样让你的翅膀显出作用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遇见苦难，遇见不顺遂的事，那就是神的目的。我喜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圣经提到我们有的时候像种子栽种在地里，然后长出树来嘛，是不是？你知道树，你看它长大，我们看的是那一棵树，其实更重要的是它的根，不是吗？根会向四处伸展，找养分，找水分，这样伸展，所以根就会像辐射状一样在地里面，是不是？其实多半的树都根都不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它根一直伸展的时候，发现弄不过去，碰到一块大石头，你想那个树根会做什么事？哭吗？抱怨，请人为他祷告，都不会，转一个弯，对不对？然后转一个弯，然后就一直找找找，哎，发现又有路可以走了，就再转过去，然后就回到原来路上去找那个水源。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能够透视土壤，看到的根，它就不是辐射状，它是有一点，对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请问哪一种比较容易拔起来？如果他都没有遇见拦阻，就很辐射状的，蛮容易拔起来，就拔起来了。可是如果他是这样盘绕，你拔的时候就要加上脚用力一点，还不容易拔，是不是？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神想要让你不容易被拔起来的啦，他想我们安稳在他的里面。鹰还有一种特性，鹰常常独自飞翔。你看过一群鹰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群鹰？你们在加拿大应该要看过一群鹰的。当鲑鱼 salmon 去产卵到上游去的时候，那时候鹰就会聚集， 因为要吃那个鲑鱼，对吧？你有没有看过鹰怎么抓鲑鱼？那真帅啊！俯冲下去，两爪一勾，就一只鲑鱼上来，是不是？你们为什么这么这样看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你们国家的特点，哎，应该都知道的是吧？对吧？我刚没讲错吧？除了那种情节以外，多半的时候你看不到鹰群聚的啦，顶多看到两只鹰一起飞翔就很了不起了。也许是求偶的时候，多半鹰都是独自飞的，是吧？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也需要学习这些事。你如果想要像鹰一样，有鹰的翅膀，这就是我们在讲等候神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一定要学习分出时间来单独与神同在，无论在什么场合，或者是单独，或者跟别人在一起，你一样可以学习教宗所说的话，说主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然后去意识到神的同在，学习留在那里一会儿。其实这不是人能够教导的更细腻的，像我就无法教导你怎么样调整羽毛的角度，虽然我刚刚告诉你这一件事，可是你如果问我那怎么调整羽毛的角度，很抱歉我不知道怎么教导这一件。虽然我刚刚稍微提到一点，可是那不会很齐全。我要给你介绍天主教有一位灵修大师，近代的灵修大师，叫做 Thomas Merton。 他的一本在论默观 Contemplation 的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默观是不能够教导的。你已经记得我讲的默观就是跟等候神差不多了哈。默观是不能够教导的，只能够给予一点提示、建议、指引或者一点符号。他说太明确的教导跟概念有可能会限制默观完整的经验，这是我很同意的。如果你听见人家可以把等候主教导的啊，你一听就完全明白，我反而担心，因为那不会是默观或者等候主完整的含义。他说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一个符号，神就是这样给他，给鹰嘛，那是一个符号嘛，是不是？这个弟兄他父母都很早就去世，一个在他六岁的时候去世，一个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去世，他被托付给一个世伯照管，他让他那个长辈让他读剑桥，可是他在那里的时候学坏了，抽烟喝很多酒，还生了一个小孩。后来他的长辈看着这样不行，就把他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在纽约去读哥伦比亚大学。他在那边有一些朋友建议他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还有 Thomas A. Kempis 的效法基督。很有意思的是，建议他的人是印度教徒。他借着那些开始更靠近神，后来神做工，当他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要献身。在那之前他开始渴慕，就加入了天主教就受洗，可是当他毕业拿到学位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更多的献身，想要做修道士。他的导师就建议他加入 Trappist。 Trappist 是什么呢？你知道天主教的修会里面最古老也是最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的是圣本笃修会啊 ，Saint Benedict。 圣本笃修会里面还分一些不同的，有的是很严谨的，其中一个很严谨的教派叫 Cistercian， 有时候翻译成西妥教派，或者叫做西笃教派，而 Trappist 是其中的一支。你知道他们照圣本笃当年写的 rules， 就是他的规条，修道院规条大概73条，好像我有那73条，主要是教你在修道院怎么样一直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等等。那个他们注意安静，他们的晚餐是不能讲话的。你知道吃中餐哈，比较可以不说话，不过中国人吃中餐倒是说很多话，可是吃西餐不说话很麻烦，你知道吗？西餐如果牛肉离你有另外一个地方，你不能够站起来这样去拿牛肉嘛，对不对？ 对吧？西餐的礼仪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说 pass me the beef， 不是吗？请把牛肉递过来， pass me the salt， 把盐递过来。你不能讲话就很麻烦，你不能只吃前面这一盘豆豆嘛，对不对？如果你前面只有一瓶盐，你不能一直加盐啊。所以圣门徒修会的他们就发明很多的手势，你知道吗？这样叫做请递盐给我，这样叫做什么，他们有三十几种手势。他们说如果你去圣门徒修会吃晚餐，你会以为你进了大联盟的棒球场，因为就像那个捕手在给投手打暗号一样。不过我这样讲没有嘲笑他们的意思，也许我们基督徒蛮需要有时候操练不要说话，不要只是操练禁食而已，有时候也需要操练禁言。那个 Thomas Merton 他的导师要他加入这个，他一看就不喜欢，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他就想加入 Saint Francis， 就是圣方济会，帮助穷人很快乐的过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可是那个方济会不收纳他，因为他生过一个孩子，他没办法，只好加入 Trappist。 我讲这个故事有原因的，他在那边做见习的修道士几个月期满的时候，他去找他的导师说，他可以不可以比别的修道士有更多单独的时间。他当年是很怕那里单独的时间，你知道不知道？他从他自己的经验里面要告诉人一件事，就是你真的去做，你才会进入情况的。目观是没有办法完整的教导的，你需要去做。当你做的时候，主一定会安排教师教导你。这是我们那个单章里面也是这样写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周学信老师，他写过一篇文章在介绍 Thomas Merton， 他把这篇文章取名叫做《行动世界中的末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homas Merton 他过那种末观的生活，你不要以为他整天就关在修道院，不，他非常关心社会上的需要，很关心一些不公义的现象，注意公益事业等等这些。他用这个来讲说他是一个行动世界中的末观。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我们操练等候神不是叫你整天窝在那里安静而已嘛，你也要预备好被主使用。其实我并不觉得所有的末观生活都应该导向关心这个社会关怀啊这些事。可是我跟你说，有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我们常常在很繁忙的工作之后说要去像鹰一样重新得力，要等候神。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鹰不是每一次都在安静的时候重新得力，鹰是学会在飞翔当中也重新得力，对吧？它只专注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所以它的肌肉它的翅膀它不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拍翅膀，所以它可以就在飞翔的时候飞很远的路，飞很高的高空，它没有费多少力量，反而好像在休息一样在那里重新得力。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会这件事，不是在忙碌之后花一些时间安静才叫重新得力，你一定要学会，就是在生活当中，在职场上，在学校，在教会里面，在一切的事工当中，同时可以学习重新得力。就像主耶稣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行动世界中的末观。今天的教会常常用各种活动、它的事工、它的发展来定义灵修生活。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好现象，比以前更注意灵修生活，有时候他们把它叫做 QT， 就是 Quiet Time。 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教会教导人 Quiet Time 是要告诉他借着这个我们怎么样事工会做得更好，可是我相信我们不应该用事工活动来定义灵修生活，我们应该用灵修生活来定义我们的事工，因为那才是目的。我们不是借着灵修生活使事工做得更好，虽然它会有这个果效，可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或动或静，都要学会一件事，就是与神同在。那是上帝造我们的目标，也是他救赎我们的目标。不要忘记这样等候神，包括一件事，就是注视耶稣，那个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